有圣经，也有圣经的解释，但是问题是，是不是变成一门学问？是不是带来了理论的基础？为什么改革中的神学是没有话说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是更正教的神学，讲的救恩，没有人讲得过改革中弟兄们。你不管怎么样，你可以说我不是100%的改革中，你可以说是我80%吧。弟兄会就这样子。那美南浸信会呢？他不管，虽然他最早是亚美尼亚派的，但最少他们是20%的改革中。他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弟兄姊妹，马丁路德慈惠里跟加尔文备注兴起，他们乃是把已经得着的启示，因为主给他们特别的训练，所以他们就像文士一样，就把主的话解释给我们听。那么讲到神的拣选，神说我曾爱你们，那个爱是去拣选的爱呀，那就是加尔文讲的爱呀。你不过是毛毛虫，你这虫雅各，但神要让你变成一只蝴蝶。所以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觉得我是全然败坏，因为神看上了我，不知道在哪里就看上了我。这就指的神的拣选了。讲到神的拣选，你当然心中充满了感激；讲到神的拣选，你当然没有功劳啊。你觉得你相信是功劳吗？不是的。如果不是主怜悯，不在乎奔跑，不在乎定义，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加尔文讲神的拣选，是叫我们更爱他，不是叫我们更有学问。慢慢慢慢大家讲起学问来了，所以有的人说根据圣经预定得永生，其实他没有好好查过希腊原文。在希腊原文，圣经不是用预定这个词，预定这个字只用了几次，你不要张冠李戴。那么有的人在圣经里面说神预定某某人要灭亡，双重的预定，更有学问了。所以这些人因为受了改革中的影响，他们一传完福音就跑掉了。为什么跑掉呢？他说我不跑掉，万一啊，我邀请他们，可能呢他们是不被神拣选的，结果反而就被拣选了，我就闯了大祸了。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这种弟兄们一直觉得格利汉做了一件错的事。格利汉是美南浸信会的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美南浸信会起初是亚美尼亚主义的，当然讲的自由意志，当然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啊。所以呢，照我本相无善组成，当那个诗歌一唱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人就从他走道里面就走到讲台前面了，人山人海。有主的祝福应该很高兴的，对不对？但是那些懂得改革中神学的人就隔着大西洋在对面就喊话了。最有名的一个人叫朱马田，他没有疑问的讲的改革中没有人能讲得过他，神学没有人能讲得过他。他可以根据改革中的神学把威斯里约翰批评的体无完肤，不过好在最后他讲了句公平的话，他说威斯里约翰是个圣洁的人，是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没有像有的改革中做极端， 有的人说威斯利约翰在地狱里面，不在天上。大家讲学问，大家为什么讲神的拣选？没有别的，就大家充满了感激的心。所以穆迪讲得很好啊，当一个人要上天堂以前，他听见一个声音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得水喝，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有自由意志，你都可以来啊。好了，所以你觉得你是凭着自由意志你来到神的面前，但进了天堂回过头去看，上面有一句话说，你是预定的，你就骄傲不起来了。你以为你很会用你的意志，你很会负责任，你回过头去看，原来我们全然败坏。所以弟兄姊妹，加文是帮助我们更爱主，加文不是帮助我们更有学问。但是等到基督教形成以后，改革中的神学就变成了更正教的神学。那本来没有人和他抗衡的，但是后来又来了时代派的神学，所以他们对外枪口一直对外，但是每一次对内的时候他们就争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改革宗是更正教的神学，时代派就不是；如果时代派是改革宗神学，就不是。为什么？因为宗教不可缺少的因素是理论基础。那些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古中的弟兄们，有没有理论的基础？他们有，不过不会把它放在一起。他们知道因信称义，他们知道罗马书讲了因信称义，他们知道加拉太书又讲了一次，他们知道希伯来书又讲了一次，他们没有学问，他们知道因信称义是要等到后来懂得逻辑的人把三个地方把它串在一起，串在一起不串在一起都是神的话。所以弟兄们，现在明白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等候主回来，做个敬畏他名的人。人回来以后也可以因着你把主的话收集在一起，我们为着要做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你慢慢的讲学问，讲理论的基础，你慢慢的，你所称义的是一个宗教。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再说，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要解释这段话呢？就是我怕弟兄们误会，明白吗？当时他们回来就是回来了。以斯拉不只是文士，以斯拉也是祭司，是完全平衡的，从来没有翻家的情形。但是很可惜，到了主回来以前，犹太教是形成的，有一个是圣殿的模式，还有一个是会堂的模式。难道光是主第一次回来以前的情形吗？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教会也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很可惜，慢慢的由基督教就形成了。所以跟着天主教说我们也要，他们在春藤也开了好几年的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的是理论基础呢？当然我们需要有福音真理做我们的根基，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主的话不光是真理，主的话也是生命，主的话也是道路。 走在道路上的人，经历生命的人，可能对真理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不要命，最要命的是人讲真理不知道什么是道路，更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因为如果呢，你把它变成个宗教，宗教一定是死的，生命一定漏掉了。宗教是定型的，告诉你这条路怎么走，你不需要基督做你的道路，你只要问说，我们这些同工们怎么决定这条路怎么走的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找到一些有学问的人，你要只要找到有些知识的人，让他们带头的话，那么很自然的，过去的路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要忘记，其实呢，圣灵所做的工作是先是生命，先是道路，最后才是真理。这个人必须是祭司，与主有活的关系，常常看见主的面，在他的光中他们必得见光。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这样的好处就是不会跑到天主教神学去，不会跑到时代现代的神学区，他们都有神学。现在问题在这里，在美国98%都是现代派的神学院，他们也讲系统神学。你要把弟兄姊妹带到什么地方去？当然需要装备。你看见加尔文就是能装备人，马丁路德就是能装备人，但是不要忘记啊，讲教会讲的被成全，讲的见证讲的被纯全。为什么他们受逼迫？为什么教会当局要下命令说不可以读圣经？为什么教会当局说我们要两个会，一个是圣方济会，一个是多米尼会？就很清楚，这些人没有学问，但是很有见证。所以巴不得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平衡，我们就不会走到岔路上去。所以感谢主，我们从澳门聚会开始，我们也讲到野谈神学，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不讲，很多年轻人以为我们就不懂得神学，以为圣经就没有神学。有，但是问题是他的目的不是做学问的，他的目的是告诉世界上人说，我们是为着信仰的。这些整理出来的话，是叫我们更爱主的，不是从此以后我们有理论的基础。现在他们有他们的神学，我们有我们的神学。他们是什么会，我们也变成另外一个什么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应该明白，这就是马拉基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明天早晨呢，我想我们继续更深入，尤其我们进到马拉基书这个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百姓的光景。虽然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看到根据圣经的预言，在主回来以前，撒底教会、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家怎么样，就在马拉基书里面它是预言，结果很奇妙的应验。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到时候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些改正我们的话。你知道我们常常迷路， 但是你借着你的话把你自己道路指引给我们看，为着你在历史上所做的，我们要向你低头敬拜。我们现在为着特别在你回来以前今年教会的光景，我们特别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经过这一次的特会，我们更能够明白你所要走的道路。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